广播剧《一句话与四条命》上集。时间：2022年，地点：中国大陆北方某城市。一座住宅楼里，一户人家三口人。年轻夫妻和老母亲，儿媳妇怀着身孕待产，可是这几天出现了感冒的症状，咳嗽发烧，把志勇和婆婆急得不行。
英子，你喝点水吧，又不吃东西这样下去不行啊，胎儿也需要营养的。
妈，我真的吃不下，恶心反胃，我现在好难受，上不来气儿。
也许是孩子太大了压迫的，你想啊，你肚子里是两个大宝宝啊。
志勇呢？志勇
他去下楼找物业人员联系去医院的事呢。
去医院？怎么还找物业？
哎，小区不是因为疫情被封控了吗？四周全是铁皮墙围着，不让出不让进的。
这都封了两三个月了，啥时候是头？
回来了，志勇，咋样了？
嗨，物业说这是归防疫办管，他们说没权利给开门。
志勇，太难受了，快去医院剖腹吧，我怕我坚持不住了。
还有半个月才到预产期呢。
妈说没关系的，我好像要死掉了，我上不来气儿，躺不下，坐不住的。
哎呀，英子，头好烫啊！不行，咱先吃点退烧药吧。
药对胎儿不好啊。
不管那么多了，大人要紧呢。怎么一片药也没有了？
上次我闹毛病都吃了。你在没买呀？
有，我也不吃。我把孩子吃成畸形咋办？
现在应该不会了，胎儿都这么大了。可是现在这类药也不准卖呀。
志勇，快送我上医院吧，我受不了了，要难受死了。这阵子封城，别动我，快得抑郁症了。现在我连疯的力气都没了。
英子，你忍忍吧，已经胜利在望了。
我现在好像不行了，快挺不住了，快点剖腹把孩子拿出来吧，不然我死了，这两个孩子怕也抱不住。我要去医院。
嗨，英子，咱再忍忍吧。
志勇，打电话给120吧， 要生孩子的是他，要听他的，快点连续去医院吧。
妈，你以为我别让他去吗？这些天呢，我天天去跟他们商量这事儿，从英德一开始难受都一个礼拜了，我恨不得立刻送他去医院呢。唉，可是啊，这个铁皮门焊得死死的，小区主任说咱们这是高风险区，不许进出。
那得别的病的人咋办？不让去医院，在家等死。你说你媳妇就要生了。
妈，好话我跟他们都说尽了，就差没给他们下跪了。嗨，
这是啥世道啊，我活了70岁了，这咋还像老太太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了，还讲不讲理了？我去找他们说理，今儿个说啥得送英子去医院，这孩子太难受了。
说着也抽抽鼻子往外就走。
英子，我跟妈先出去一下哈，你也好好待着。
嗯，知道了。妈，你也慢着点啊，别动气，老心脏也不好啊。
啊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
在楼前，几个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坐在大门口，志勇和母亲正在和他们理论。
求你们了，我儿媳妇就要生了，得马上去妇产医院。
没有上面的令，谁都不能出这个小区。
那也不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吧，这封城封小区的都几个月了，就这小区里没招上瘟疫的却死了好几个了。昨天有一个阿姨50多岁跳楼了，就是去不了医院，又买不到止痛药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才走到寻死这一步。这不是你们这个极端的封控措施害死的吗？
旁边有居民假附和着。
对呀，这不是天灾了，变成人祸了。
嗯，看吧，天灾不要命，人祸才要命呢。
孩子，你们也是有兄弟姐妹的，将心比心，如果是你们家里人摊上这事儿，你们急不急？我儿媳妇怀着双胞胎，她现在都快挺不住了，喘气费劲，发烧，要马上去剖腹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放他们去医院生孩子吧。
说着哭起来。
我们往上面反映了，在等回信，你们回家等着吧。
我儿子都跟你们说一个多星期了，还没答复，我今儿个就跪在这儿吧。啥时候让我儿媳妇去医院，我啥时候起来。
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这时围观上来一些居民，志勇上去缠母亲。
妈，
母亲推开他。这个小弟说的没错，你们做的太过分了。你们看，这个小区封控3个多月了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都靠我一个人养家，挣不到钱我怎么活呀？那天我想出去打工，被警察抓住拷了我大半天，还要把我关拘留所。你们这么没人性啊啊！小伙子的媳妇儿要生孩子，人命关天，这么大的事儿还要向上面请示，何况他媳妇儿病着。
是啊，这孩子还得等上头批准才能出世吗？
中国人呐，看来人家说的真对，中国人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。
你们跟我们说这些没用，有本事就找大官，找大领导， 我们只是执行上头的指示。
求求你们了，我家媳妇儿还在家遭罪呢，可怜可怜我们吧。
没有指示不能放行。
好，你们有种看我怎么对付你们。我70岁的老妈给你们下跪都不能让你们松口。
说着跑到楼角处拎起一根大棒子。
今天我跟你们拼命了，谁不叫我出去我跟谁玩命。
说着挥起棒子朝大白打去。
哎，造反了，快打110报警，让警察把你抓去。
别别，志勇，快别的，咱有话好好说。
抱住志勇的腿。
妈，你看管用吗？这些人哪有人性。
说着又要打。
打得好，该打。
也有人捡起石子儿打向大白。
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，都给你们抓去关起来。
志勇和大白厮打起来。
志勇，志勇，快放手。
喊着突然倒在地上。
妈，
晕死过。
妈，你醒醒啊，妈。
家区级或私立妇产医院里，初冬，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。一间靠近楼梯口的201待产室里，斜对面就是医生的办公室。一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屋里艰难地走来走去。一位40来岁的中年女子正在给一位半躺在床上的产妇扒香蕉皮。
住医院就下起雨来了，佳琪，你多走运，吃根香蕉吧，帮你恢复体力。
好的，好吧，
接过香蕉，
看在我儿子大姨的份上啊。
小妹，你也吃一个吧。
啊，谢谢，我老公出去买了。好羡慕你呀，住院就生真快。嗯，你老公咋没到？
嘿，还差10天预产期呢，我丈夫出差在深圳，说提前5天回来，这就生了。医生说我预产期算错了，现在他订的机票都得1周以后。
你多亏有个好姐姐哦。
那是啊，我这个大姐就是半个妈，10岁我妈就没了，我姐17，又过3年我父亲又没了，我们姐俩相依为命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哎，没有她，我今天就不可能躺在妇产医院里了。
那是什么意思呀？
你看你们多小，也就25、26岁吧，结婚就怀孕，在你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儿，可在我这儿，哎，结婚10年都不孕，大夫说我双侧输卵管堵塞还有啥的，反正结论就是终身不孕。从23岁到今天这10年，我每天都在做着当母亲的梦。
哦，那你怎么治好的呀？
多亏我姐姐呀。
咯咯笑出声来，冲姐姐投去顽皮的表情。
我说吗？
说呗，在你身上发生的神奇事儿。
不行，暂时保密，等我要出院时我再告诉你吧。
为什么？我真想知道。因为我大姑姐就有不孕症，到底怎么好的呀？用啥偏方吗？保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花钱买你的偏方行不？
不不不不，一分钱都不花，可是不能随便说，是因为
哎，快告诉小妹吧，看她着急的样子。
不行的，姐，你没看到小妹的老公是穿制服的？
我老公是公安局的公务员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不归他管吧？
我来告诉你吧，我妹妹胆小。
姐，先别提这茬好不好？以后再说。
是这样。
姐，姐，
制止姐姐转移话题。
哎，小妹，咋老走呢？着急生啊，时辰没到，着急也没用啊。
是呀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去剖腹产，反正早晚都是剖腹。哎，可大夫不让，看姐多好，还是自己生的。
怎么你肯定剖腹产呢？还是自己生好？
我也想自己生啊，看你妹妹自己生完跟没事人一样。你看剖腹的大手术啊，不敢动弹，可是我儿子非要站着出来不可，胎儿还特大，根本就不可逆转呐。前些日子在家又是跪又是撅着的，把我可折磨惨了，可是一点儿没有效果。我儿子太懒，还是头朝上。
大姐教你个办法试试吧，你要真想自己生的话。
姐，你过来帮我挠挠后背。
显然在转移话题。正在这时，门口响起一阵骚动，两名护士穿着防护服，推着一张床，罩着塑料布，下面躺着一位大肚子孕妇，插着氧气带急速推向走廊尽头，拐过去不见了。
李大夫，李大夫，求求您救救我媳妇吧，她肚子里可是双胞胎，收下我们吧，不能送走隔离呀。
你送来的太晚了，得插着氧气手术，大人胎儿只能选一头了，你想保大人，可是现在孕妇很虚弱了，怕是都难保了。上面有指示，只要发现阳性感染者一律送方舱医院隔离，何况是重度感染者。
那可咋办呢？大夫，求求您想想办法吧，救救我媳妇。
我也想救，可我救不了。哎，孕妇已经各项指标都很重，心衰加上产妇合并症，不好办呐。我们不是治疗这个病的医院，何况现在孩子胎音很弱了，恐怕，哎，你媳妇儿已经得了多长时间了？真的太晚了。
有差不多两周吧，因为小区封控不让出来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李大夫，就是为了进医院，我跟防控的人打起来了，我老妈急得突发心脏病，都去世了。我还瞒着我媳妇，怕她受不了。大夫，求求你们救救我媳妇吧，不然我妈她岂不是白死了？李大夫，你们医院不是救死扶伤吗？
旁边导诊台坐着的大夫插言：
嗨，我说你太天真了，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医院也是收尸送终的地方啊，你还要墨迹啥呀？你媳妇得这个病多可怕，你知不知道？搞不好我们都得被传染，拉出去隔离。 你光想你媳妇，这么多产妇呢，保你媳妇的命，他们的命谁能保啊？你不走，那些家属都饶不了你的。赶快收拾东西，准备走人吧。
外面下着大雨，我媳妇她两天没吃东西了。你们让我们去那么远的地方隔离，方舱的医疗条件又那么差，李大夫，救救我们吧！
扑腾一声，小伙子跪在李大夫脚下，抱住李大夫的裤脚，大声哭泣起来。
大夫，我们是外地来打工的，攒了五六年的钱才敢要孩子啊。
穷不起就别要孩子呀，这年头文化越低的越高产。
那个大夫咋说话那么狠呢？
听说他因为啥事受了处分，临时做到诊员，心情不顺吧？
别说了，孙大夫。
佳丽笑着走过去对小伙子：“
小老弟，你起来吧，大夫都进屋了。”
小伙子还是趴在地上哭泣。门又开，小张护士出来说：“
我们院长说方舱医院那边出了情况，暂不接收人，同意你媳妇儿暂留临时隔离室，听候方舱医院的通知。”
旁边导诊台的那位孙大夫问小张护士：“
方舱那边出了什么情况？”“
好像是这几天从各地回来不少的大学生，还有参加游行的，不论阳性阴性的都关进了方舱医院，这些学生在里面闹起来了，武警部队正赶去维持。”“
哎呀，还挺热闹。
小老弟，暂时不让你走了，起来吧，兴许我能帮到你。”
小伙子闻听此话，惊异地瞪大双眼站起身：“
大姐，你说什么？”“
兴许我能帮到你。”“
真的？你怎么帮我？你都听到了，医院撵我们走也不怪人家，我媳妇儿得了这个武汉病毒的升级版，大家像避瘟神一样对我们，大姐不嫌弃我们，还说能帮我。”“
你媳妇儿现在啥症状？”“
发烧，昏迷，现在还得吸氧气，还心衰。我媳妇儿说，宁肯自己死，也要把孩子生下来。我没同意，我要保大人。刚刚检查出病毒来了，大夫说，大人小孩恐怕都保不住了，三条命啊！大姐，他们娘仨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？我去跳江。我妈妈因为我们刚刚走了，一家人五条命就这么一起交代了呀。”“
你别哭，听大姐跟你说。”“
姐！”
过去拽姐的胳膊。这时一位年轻的警察拎着一大兜水果悄悄站在旁边。佳丽推开佳琪的手对小伙子：“
小老弟，你现在认真听我说，你知道法轮功吗？大姐是修法轮大法的。”“
啊？法轮功不是又自焚又那啥的吗？”“
那些都是江泽民集团利用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功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，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做更好更好的好人。天安门自焚是央视一手策划的假自焚案，你要是看过那个录像，你就回忆回忆，那个被火烧得面目可怕的男子头发却好好的。你们想想，人身上一着火，是不是头发最容易被烧着？可他不但头发好好的，他怀里的塑料雪碧瓶子也完好无损。你们想想，这可能吗？”“
哦，还真是。那大姐，这和我们有啥关系啊？”“
了解法轮功真相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，因为法轮大法 就是在乱世危难中来救度世人的。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到大法的护佑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很多得绝症的都好了。我就是个例子，我曾经是一个被医生宣判最多只能活6个月的癌症患者。可是我练法轮大法还不到1个月，癌细胞消失了，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
还有我虽然看到我姐姐的绝症奇迹般的好了，可我受无神论的影响，觉得是我姐姐精神作用吧，或者是误诊啥的，我对这些从来不信，觉得都是迷信。哎，可是我结婚以后10年不孕，刚才那位小妹还问我咋好的，我刚才没敢说，现在我跟你们说吧，就是我真正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诚心净念一句话，不到2个月就怀孕了。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后悔呢，要是早点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话，也许我孩子都该上学了。
哪句话呀？
这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旁边导诊台的那位孙大夫闻听此言，怪声怪气地说，
一句话就能治病了？笑话，法轮功药那么神奇，还要我们医院干什么呀？都黄了算了，你说是不？
对呀，我们也得失业了。
年轻警察赵兴咳嗽一声，也撂下水果转身出来，大声的，
还得相信科学，别拿一例两例的说事儿。
什么事都有信的也有不信的，谁信谁得呀，谁信谁就能保命得福报啊。
大姐，我信。通过这段日子小区风控的事儿，我可看透这个政府了，太腐败了。
共产党专门欺骗老百姓，祸害老百姓，
哪管咱们的死活呀。大姐，只要能救我媳妇的命，我就信你说的了，你教我怎么做。我媳妇她现在也没力气啊，练不了啊。
没关系，你从现在起就教她诚心诚意地念这九字真言，念不出声在心里念也管用，你跟她一起念，念得越多好得越快。当然还要看每个人的情况，我不能把话说得绝对，但肯定对你们只有好处，你们试试看。
好，我愿意。
转身欲走，
等等，还忘一件事情，你和你媳妇儿都入过党团队吗？这个要表态退出来，因为啊，你加入这个无神论组织的时候不是宣誓了吗？成为他的一份子，把命就交给他了，身心灌满他的毒素，声明退出来，就把这个誓言作废了，等于把身体里的毒素清除出去了，人的身体也会逐渐康复的。
哦，我和我媳妇都不是党员，只入过共青团和少先队。
人做事天在看，退出来你们就有神护佑了。
别在这里宣传迷信了，可是有警察呢，小心点。
哪有神呢？谁看见了？
往屋里拽丈夫。
我丈夫可不管这些事。
要是一句话就能把他媳妇儿的病念好，我就从这个医院倒着出去。天大的笑话。
就是，一句话要能救了你媳妇的命，我就脱掉这身白大褂。
大姐，我信你的话，帮我们退了吧，我这就跟我媳妇去念，先谢谢大姐的好心。
告诉她帮她退团队的事，本人不同意都不算数的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走廊里恢复了安静。
可记得天上救援的誓言，神早已来到人间。请你倾听，倾听神的呼唤，心存善念，你会得平安。宇宙在更新，的机缘。宇宙在更新。